秦琼在擂台上和史德奈两个人是比武较量，打到最后，秦琼飞起一脚，史德奈伸手一抄秦琼的这脚脖子，秦琼一转身，来了一个反踹鸳鸯腿。这反踹鸳鸯腿就是他整个身子横起来了，这一脚正踹到史德奈那胯骨上，咣的一下子，史德奈抄着秦琼脚脖子的这个手可就松开了，不光说手松开了，而且让秦琼这一脚踹的史德奈倒退几步，噔噔噔，扑通倒台上了。秦琼这个功夫他右脚往回一收，按说他这个右脚一挨台板就应该挺身站住，秦琼如果说挺身在那一站住，这史德奈躺下了，秦琼这就赢了。可是秦叔宝他故意的没站住，他跟着也来一个王翔卧鱼的架势，扑通他趴到这台板上了。秦琼为什么要这样啊？这我们应该说秦琼在和史德奈比武较量过程当中，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。思考什么？秦琼在想，我们两个比武较量，看这史德奈的拳脚，我要赢他是有把握的，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把他赢了，史德奈这个副中军可就当不上了。他让罗王爷给他下了道命令，在这儿立擂比武100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100天不知打败了多少英雄好汉，眼看着他就最后胜利了。如果说我把他打败了，史德奈这100天这功夫就白耽误了，我秦琼不过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配军，我是个罪犯，我就是把史德奈打倒了，能挣他50两银子，别的我还能落到什么呢？而对史德奈来讲，这是他往前迈进一步，让我给挡住了。俗话说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小人有济人之心。说好人呢都讲究成全别人，把这当做一种美德，说坏人一般就嫉妒别人，恨不能把别人都给弄坏了，跟他一样了，是这样。秦琼是属于君子，秦琼心想，我呀别把他这官路给他挡了。所以秦琼在这一脚把史德奈踹躺下之后，秦琼扑通他也趴台上了。在史德奈倒的那一瞬间，这金甲铜环在台下边本来就叫好了，好，刚一喊好，一个晕，哎，怎么的？怎么这么秦爷爷倒了？他俩这算谁输谁赢啊？秦琼这一个王翔卧鱼趴在那之后，紧接着秦琼就站起来了，冲着大家伙一挑大指，这史德奈是毫无意，他赢了，我输了。一说这句话，台底下看热闹的大伙是纷纷议论呐，有的是行家里手，哎呦，这个本来是他赢了，怎么他说他赢了？你不知道啊，人家这是让着他呀，啊？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心里边明白不明白？史德奈心里是最清楚的。史德奈这功夫又打台上边站起来，满面通红，面带羞惭呐。史德奈冲着秦琼一报案，秦壮士，我谢谢您。秦琼冲着史德奈也抱拳还礼，史德奈毫无意，今天秦某甘愿败北。史德奈走到秦琼的跟前，哥哥，我得谢谢您，别的话咱就什么都甭说了，尽在不言中吧。秦琼一笑，哎呀，你有本事就应该你当这个副中军。秦琼把话就等于递过去了，你呀要当副中军，我不挡你这条路，我认输了。这个功夫史德奈在台上站着，冲着台下边宣布，众位，历擂这100天到今天就算是结束了啊，众位请散吧。一说这句话，台下边大家伙熙熙攘攘往四下分散， 秦琼又打台上腾一下子就蹦下来。秦琼一蹦下来，金甲铜环就过来了。
哎，我说秦哥哥，您赢了，您怎么说您输了？
秦琼说，是我输了，这史德奈有本事，你们两个没看清。我们两个怎么没看清？我们俩眼珠子瞪一边大，就等着得他这50两银子呢。您怎么？别多说了。话刚说到这里，感情旁边那看台上有12架棋牌官，由打上面都下来，为首的就是张公瑾。张公瑾分开人群走到切近，史德奈由打台上也下来。张公瑾说：“这位壮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秦琼说：“我姓秦名琼，毫无意。”张公瑾那是行家里手，刚才看明白了，秦琼本来是赢了，愣说自个儿输了。史德奈落一全脸儿。史德奈这功夫来到张公瑾的跟前：“我跟你说呀，今儿个可亏了这位，这位可够朋友，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。”张公瑾说：“那是当然的，您叫？”“
我叫秦琼。”“
哦。”金甲铜环说：“您是谁呀？”张公瑾说：“我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，罗王爷驾前的棋牌官，我姓张，叫张公瑾。”金甲铜环一听，一拍大腿：“嘿，要找的就是您呢。”“
怎么着？要找的就是我？找我干什么？”
金甲又打怀里边一伸手，就把善兄信写给张公瑾的那封信拿出来了，把这封信双手递给了张公瑾。张公瑾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瞧，这才明白这封信是善通给他写来的。信中写的是：“秦琼秦叔宝是他最至近的朋友，现在充军发配到了北平府，求张公瑾要多方关照，尤其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要让罗毅罗彦超那100杀威棒打到秦琼的身上。”张公瑾看完了这封信，又瞧了瞧金甲铜环，看了看秦琼：“照这么说，您就是秦琼了？”秦琼一点头：“正是在下。”“
哦。”张公瑾一看，心中纳闷啊，心想秦琼充军发配的配军呢，现在怎么也没穿醉衣，也没穿醉裤，跟金甲铜环两个人都穿的是普通的服装，这三位就好像游山玩水一样溜到这儿来了。
张公瑾又一转念，甭问了，这是善通善兄信的作用，金甲铜环两个人可能在一路上对秦琼的管束比较宽松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都是朋友，善通善兄信跟我是从小的交情，随我到北平府里边，先到我的家中吧。金甲铜环一听好，于是金甲铜环和秦琼以及张公瑾等12架棋牌，还有大肚子天王史德奈，一起就跟着他们到了北平府的城中。这个聚义村离北平府还有一段路程，路上走咱们就不用说了，到在北平府之后，这12架棋牌可没有都到张公瑾的家中。张公瑾、白献道、屈土盖、屈土通，一共这四位是比较最要好的，一起跟着到了张公瑾的家了。大肚子天王史德奈、金甲铜环和秦琼一起来到张公瑾的府地。张公瑾把他们让到客厅里边端然坐下之后，吩咐手下的家丁献茶，献茶已毕，这才话入正题。张公瑾瞧了瞧金甲铜环：“你们二位一路上多辛苦了。”金甲铜环说：“没什么，哎，跟着秦大哥在这一路上我们沾了不少的光呢。”至于说沾什么光他可没细说，他就没说怎么就上官邸呀，怎么上山上碰齐国远呢，这事儿不能说呀，人家张公瑾那是官面上的人呢，你要陆林道的事他不能讲。张公瑾说：“善雄信这封信上说呀，要让我帮忙让秦德哥摆脱这100杀威棒的责打，这个事情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。”金甲铜环说：“就是啊，到在北平府我们是举目无亲，低头无故，谁也不认识，
您在北平府，在罗王爷府下当棋牌，这个事儿就得多拜托您了。
张公瑾说：“这倒应该呀，我跟善通、善兄信发小的弟兄，从小在一块玩。现在我听说善兄信在潞州天堂县开了好多的买卖，是这个样子吗？”
金甲铜环说：“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，那是大财东啊。”
金甲铜环可没说善兄信还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，这事儿不能讲。张公瑾点了点头：“那好吧，不过我跟您二位说，这个事情要是在别的地方可以说非常好办，但是到了北平王这儿就有点太难办了。”
金甲铜环说：“怎么呢？怎么那么难办呢？”
张公瑾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这镇边北平王罗毅、罗彦超有个外号叫白面阎君，就是白脸的阎王爷。”
哟，这么厉害？
那可不，这老头又横又倔，横竖不吃，你想在他跟前要讨点人情面子，那比登天还难。
那他这一百杀威棒不能想法咱给他免了吗？
怎么免呢？这他定下来的规章制度，不管什么地方来的充军发配的配军，上堂之前先打一百杀威棒。这老头他有这么一个观念，他认为凡属犯罪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都不是好人，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劣根性。杀威棒，杀威棒啊，就是没上堂先杀死他的威风。你像这老头，你少规定点，你哪怕打30、40杀威棒也行啊，100呀。一般来讲，这100杀威棒打完了之后，那屁股都掏烂了，再上堂，是啊，什么威风都没有了，光剩了在那趴着了。
金甲铜环说：“就是啊。”那么如果说咱们给使上点钱行不行？
嘿，你可千万别说使钱，大隋朝贪官污吏横行遍地，所有的官员送钱都好使，唯独这儿不好使。这罗王爷，你要不给他送钱还好点，你要一给他送钱，他立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，你算倒了血霉了。你要是个当官的，就得丢官罢职；你要是平民百姓，他就得治你的罪。他说你行贿，你给他一行贿，你就有了罪了。
哎呦，金甲铜环说：“照这么说不好办了啊！”
正这功夫，就听外边有人说话：“公瑾在家吧？”张公瑾一听，哎，又来一位，咱求求这位看看怎么样。金甲铜环说：“这位是谁？”张公瑾说：“这是中军老爷杜叉，杜老爷来了。”张公瑾站起身来迎到外边，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迎进一个人来。金甲铜环和秦琼一起观瞧，一瞧这个人细高个，长不了，两道重眉毛，一双大眼睛。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这个眼珠是黄的，就跟那白种人一样，他黄眼珠。要不他有个外号吗？叫金眼雕。金眼雕那就是黄眼珠。这人叫杜叉，杜德明。这是镇边北平王罗毅、罗彦超帐下的中军官。这杜叉跟张公瑾都是好朋友，所以杜叉今天到这一进来，张公瑾先给他指引了一番啊，我来给您介绍介绍，这位是山东来的朋友，他叫秦琼、秦叔宝，这两位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金甲铜环。互相寒暄完了之后，张公瑾给他们也指引，这是我们中军老爷杜叉、杜德明。介绍完了，张公瑾就跟杜叉又说了，说这秦琼啊，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的朋友，现在充军发配到这儿了，他犯的这个罪呀，本来不重，属于误伤人命，没办法，也得接受国法的制裁，所以充军发配冲到这儿来了，现在最犯愁的就是这一百杀威棒，罗王爷这一百杀威棒没有妥过去的，可是现在如果让秦大哥挨了这一百杀威棒，
我就对不住单雄信和我从小结交的这份情谊。
杜老爷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杜叉说，我先问你，史德奈立泪那事怎么样？
张公瑾说，那个没事了，史德奈立泪100天全胜，今天最后一个就会的是秦琼秦叔宝。
这功夫史德奈站起来了，跟杜叉就说了，杜大哥，我可跟您说句实话，今天最后咱们都是自己弟兄啊，没有外人，我掏心窝子说一句，我输了。啊，怎么你输了？
我输给秦大哥了。秦大哥是让着我，秦大哥那一脚把我踹躺下了，本应该人家是站住的，人家故意的也趴台上了，愣说我赢了。我要不把这话说出来，我亏心，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。
秦琼说，哎，说到哪里话来，史先帝，你武艺高超，是你赢了，我自个儿是倒了，咱就甭提那个了。杜叉一听这句话，心里就都明白了。
哦，好好，不用多说了，既然是你赢了，那就好啊。史德奈，你这个副中军就算当上了，明天我跟罗王爷一说，您就提升一格，成了副中军了，跟我当助手。
是啊是啊，这得多谢秦大哥，所以从这点来讲，我说杜老爷，您得想辙呀，别让秦大哥挨这打呀。杜叉说，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杜叉老半天没说话，他抬头看了看秦琼，上下把秦琼打量了一番，最后说，这个事儿啊，要是如果想着妥过这100杀威棒，咱们就得呀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先走这第一步。罗王爷呢，那是一个不进言教的人，你是什么辙在他那都不起作用。但是有一样，你们忘了吗？罗王爷打着100杀威棒，他也不是说不管什么人他都打。充军发配来的这些配军，岁数太大的，体格弱的，他先不打，给你寄存着，你什么时候好了，什么时候再打。再有一个，有病的他不打。罗王爷老说这句话，官不采病人嘛，有病你还打人家，这就说明你这官当的不近情理。所以说呢，我看秦大哥长得这个面色黄脸，如果说我们给做个假，就说秦大哥一路之上身染重病，明儿上堂的时候搀着秦大哥去，秦大哥呢，您得给我们做个样，您就假装啊抬不起腿来，二目无神啊，大病还没好，倒在堂上您就趴那儿，这样的话我们在旁边跟罗王爷再一嘀咕，您这100杀威棒啊就免了。免了可是免了，这罗王爷脑子特好使，他还记着呢，过一段时间他得问说，那个病人怎么样了，到那时候咱们再说，不行的话咱再找俩大夫，给他俩钱儿，让大夫给您开出一个方子来，就说您得的什么什么病，您就在这儿多对付些日子，慢慢再来。反正呢，按说我跟罗王爷他儿子罗成，我们两个比较好，等着容出功夫来呢，我心呢，我找找罗成，让罗成再跟他妈说说，让罗老夫人那么拐着弯的跟这罗王爷进言几句，也许能把您这100杀威棒给免喽。咱第一步先装病，妥过堂上这顿揍下，您看怎么样？金甲同欢一听，哎，那也行那也行。张公瑾说，事到如今也就只可如此了，杜老爷多谢您啊。他们大家伙在这商量好了，于是张公瑾就在他的家中摆酒设宴，给秦琼金甲同欢接风。这是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呐，现在呀，一点罪犯的样子都没有，谁也不小看秦琼。也是因为秦琼这一打擂，让了史大奈这一把，把这些棋牌们也都感动了，
认为秦琼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。酒宴之后，这金甲同环就想带着秦琼住店。张公瑾说，你们呢还干脆就别住店了，就住在我家里，明天给这秦爷换上醉衣醉裤，然后我领着你们上堂。金甲同环一听，好吧，于是就在张公瑾的家中住了一夜，转过天来给秦琼换上了醉衣醉裤。项代常家应该是，这常家没给带，因为是病人嘛，所以把这个锁链子在手上那么一缠，金甲同环带着秦琼在张公瑾的率领之下，就一起来到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王府衙门。来到衙门大堂之下等候，金甲同环把公文先递上去了。镇边北平王每天是正常办公升堂啊，罗毅罗彦超在上边这一升堂，有人把今天的公文往上一递，罗彦超按着来的公文先批阅待充军发配的配军。今天发配到这来的一共有五位，头前这四位往堂上带，每位上堂之前都打一百杀威棒。头前这四位这一百杀威棒打完了，有一个当时就打晕了，有三个打的是爬上堂去。秦琼秦叔宝在旁边看的是明明白白呀，心想这一百杀威棒对人来讲太威胁人了。因为秦琼看见了长形的那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，身体倍儿棒，手中拿那杀威棒，所谓杀威棒都是枣木杠子，往身上打的时候是毫不客气，重举重落100下，什么体格能扛得住这么揍啊。头四个过去了，轮到秦琼了。堂上有人说，山西潞州天堂县配军秦琼上堂。说到这里，金甲同环两个人一左一右搀着秦琼秦叔宝，秦爷您得装像点啊，千万别抖精神，您要一抖精神那咱就全完了。秦琼说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搀着秦叔宝，秦叔宝一步一步的就走上堂来，来到大堂之上往下边这么一跪，罗毅罗彦超在上面往下一瞧，下跪，你是秦琼吗？
哎，正是小人。
罗毅罗彦超说，来呀，两旁大刑伺候。这功夫金甲同环说了，王爷，启禀王爷，这个人一路之上身染重病，现在大病未好，如果一百杀威棒打下去，他小命可就没了。罗毅罗彦超往下一看，这是真的吗？